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不停。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子琳。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 Jolene 所演唱的《怪美的》。好，那为什么会播放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主题哦。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是由商周出版的。
你们就是不懂我。好、哦，有没有这个语气听起来就是很像小朋友在讲话哈、哦？其实这本书呢，是一位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博士黄阳明老师所写的书。好、哦，那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访问过他，因为他之前有出了一本书叫做《午夜时分的心理课》，好、哦，让我觉得说，嗯，他跟我印象中的那个一些心理专家不太一样哦，还蛮有得聊的。那这次他又出新书了，《你们是不懂我》。那这本书呢，其实是写给青春期的人，还有青春期的父母，好、哦、让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哦，让这个生活充满正能量。那我们马上欢迎老师出场，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哦，诶，其实整本书我大概都看得差不多了。好，那好像都是你跟小朋友在沟通的过程。你的小朋友是国中生是不是？
对，现在七年级要升八年级。
哦，他们现在好像跟我们什么国一国二不一样，他们现在讲七年级八年级。好，就是过了暑升八年级。
对。
好，然后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连蔡依林怪美的这首歌也成为你们讨论一个议题的算是那个就是引言。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透过这首歌呢，你跟他分享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就谈到，就是到底什么是美，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嘛。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很容易就会因为这个别人说他怎么样，那他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家是男生啦，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很多女生可能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表，然后有同学说她说啊你耳朵好大啊、哦，或者说你怎么样，然后就会很受伤。可是其实一个人不管是他的外表或者是他的各种的特质，这其实都是独特的，不应该因为有人定义说什么才叫做好，什么才叫做美，然后那个才是对的。
是，
所以就是在这里面去跟他做这个交流。当然我知道他的在这部分的自信其实是够的啦，只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让他知道的，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他接下来的人生里面，他突然觉得、哦、我要变一个肌肉男，如果不是肌肉男就不 OK， 那都要让他知道，其实一个人怎么样，他很健康是比较重要的。
就听的感觉就是一个机会教育啦，好，然后你真的是一个好爸爸，
啊、
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很烦啊。好，因为讲到青春期，好，讲到青春期，大家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哦，皮哦，好、哦，然后爸妈就有些人就踹蛋，好，就觉得说啊，那个什么反抗期什么时候会来，然后到底自己可不可以承受得住哈、
哦？
我听过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啊，年纪应该跟我们都差不多，然后他的小孩现在是要升国中了，然后他就事先恐吓他的小孩，他就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叛逆期很厉害，我的更年期也不差。好，那就是呢，其实为什么我们对于就是那个青春期我们就觉得是叛逆期哦，那其实青春是很美好的哦，那有时候那个小朋友都会觉得说啊你们大人好烦哦，那所以今天呢这个黄阳明老师写这本书呢是要让青春期是可以值得被期待的。好、哦、那其实这本书呢是你的生活经验好、哦、跟小孩子之间的一些议题的探讨，那希望分享给两边的人好、哦、就是有时候你会在经验法则当中发现说其实大人跟小孩 focus 的点是不太一样的哦。
嗯、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本身哈、哦、为什么会成为心理学博士，而且据说现在有非常多的斜杠。
为什么会成为心理学博士，因为我念的那个领域很像没有念博士就业机会比较少，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
你就是科班，就是大学就念心理系，然后就念到博士吗？
也不是，我大学那个时候有想念心理系，可是当时也有另外一个想念的系，生命科学系，然后分数比较高就去念了生命科学系，但是在念的过程就马上发现自己其实对那个领域不是很有兴趣，所以就在大学的时候就尽量赶快多修一些心理学的课，然后硕士班的时候就考回去心理所这样子。
听起来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对，
你到大学也还在摸索，所以不要怪青少年，他们又更稚嫩了一点点哈、
嗯。
好，那目前呢，其实就我看来，你斜杠蛮多的哈。有教育，就是当老师。好，那另外呢，广播，好，你是那种 podcast 自己有一个这个就是平台这样子哈。那另外出版就是有出书，好，那在网络上呢，其实你也有这个 FB 啊，哈 ，IG 啊，而且你的 FB 跟 IG 有在书上面的介绍，你还有两个，一个叫做《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一个叫做《心理学博士陪你轻松育儿》。这感觉上主题稍微有点分类，一个是 for 一般人，一个是 for 爸妈怎么样教小孩的。
对对对，
好，所以上次我们访的那本书《午夜时分的心理课》是 for 一般人的，
哦，一般人，对，
哦，好。可是其实说真的，我拿到老师现在最新的这本书，你们就是不懂我，我自己本身也有小孩哈，可是我在看了你整本的议题之后，我就觉得说，嗯，我是不是青少年期还没过？然后另外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我的小孩还很小，哦，我的小孩现在才国小啊，嗯，国小。但是里面的话题已经有出现了，哦，就是里面的话题其实都就是有些议题哈，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它算是一本实用书啦哈。那老师，你当初为什么就是现在会教育啦、广播啊、出版啊、录啊，全部都涉略到了，怎么可以斜杠的这么多元？
应该就是爱玩吧，就是我是喜欢跟大家分享心理学知识的。所以从比较早期就是写部落格，就是写文字，然后后来慢慢有机会接触，到几年因为 Podcast 比较入门门槛比较低，然后就觉得，欸，可以试试看，然后就自己玩起来了。然后出书就是个意外吧，就是最早是写了一个教科书，那后来因为我们有在有一段时间针对中老年人做比较多的投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出版社找说要不要写这样的书。那接下来因为跟对有一个公司有合作，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帮我打开多一点的想象，因为以前不觉得一个大学老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但是他们那时候就带着我去录一些给爸爸妈妈的节目，那当时有声音的，也有影像的，然后还做了各种不同的尝试，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哦，原来心理学可以有这种各种的想象。那到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做嘛，然后就会把过去的经验都拉进来，然后再看现在有什么方便好玩的，然后我都会去尝试试试看哪些是比较适合我的。像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影片，我也试过，但是我觉得它实在不太适合我，所以就没有特别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它整体的核心是一致的，就是都是希望让大家更认识心理学，然后因为心理学而可以生活更美好。
其实我觉得听黄阳明老师在讲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对生命生活是很有热情的，而且你是勇于尝试的。那在这本书当中，我也可以感觉到你希望把这种勇于尝试，不要先说 no 哈，就是希望小朋友也可以先去试试看，好，这样的心情传达给他。但是就像你讲的，的确就是你现在是心理学专家、心理学博士，所以不管是在教育、广播、出版跟网络，其实里面中间的核心都是用心理学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哦。那不过呢，就是我们这本书呢，你们就是不懂我，虽然是佛青少年，但是因为父母就是也给他们做参考嘛，哈。然后你刚才讲到说，你之前就是跟对岸公司合作，那是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所以是不是就是你听到的故事很多啊？是不是觉得说，你一路念到博士以来，然后出社会之后，到目前为止，发现心理学真的每个人的生活是可以造成一些影响的。
我觉得是啊，尤其你现在看到社会上很多的现象，你都会心想，他如果有读了一点发展心理学，他如果有读了一点认知心理学，那他会不会就用别的观点来去思考的？那像前几天那个就是医生家暴小孩的事情嘛，那这个你也会想，他如果真的有去思考孩子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他或许就知道可能这样子的做法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帮助的，或者是他如果有多一点情绪调节的能力，那他可能也会用别的方式来去排解他的一个状况。
是，好，那就是这本书它的集结过程是什么？因为其实发现这本书当中呢，我觉得很像是你写给小朋友一篇一篇的信。好，那我不知道当初的状况是你跟小孩子的讨论用文字记录下来，还是说你真的是写了一封封的信，好，透过其他的方式给小孩，还是说这是你的想法？
应该这样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生嘛。那当出版社提了一个企划要写一个给青少年的书的时候，就比较认真的去把这些东西做一些组织规划，然后尝试把我们曾经发生的对话用一个书信的方式，它可能有些篇章里面它可能就是前面的一小个部分，那有些它可能比较大的部分，因为有些主题可能在生活中是一直不断在发生，我们必须要重复去面对的，对，所以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呈现。那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我一直就是有想要为青少年做一点什么，就觉得现在因为我们接触到的是大学生嘛，就觉得很像他们还没有 ready， 那为什么没有 ready， 是不是因为在前面那个阶段没有把自己准备好，那就觉得如果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准备好自己往下一个阶段，那应该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就因为小孩也正值青少年青春期嘛，就觉得现在很像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然后各种的我就会各种的刺探他，问他说那这个怎么样啊，然后就是从他里面不管是他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他同学学长学姐的经验，然后把他做一个整理这样子。
是，好，其实这本书当中呢你也有很多人推荐的，包括亲子生活教育家啦，或者是一些工作室创办人啊，諮商心理师啊，或者是临床心理学系的副教授以及学校的校长，好，然后其实因为他们都是大人嘛，好，所以他都会说这个是亲子使用说明书啦，好，或者是陪伴青少年成长的父母指南啊，或者是来自爸爸给青少年儿子的情书啊，好，可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本书呢，如果是青少年朋友拿去看的时候，好，我会觉得有点像之前前面那个写特剧的一个人写哈，他可以是那个爸爸妈妈使用说明书，你就知道爸爸妈妈在想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这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请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中。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听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所演唱的作品 Snow on the Beach。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上周出版的《你们就是不懂我》。那这本书呢，写给青春期的你还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让大家一起度过厌世摆烂、人际困扰、学业烦恼，生活充正能量哦。写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有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之称的黄阳明老师。那书籍的内容呢，就是老师跟他七年级即将升八年级儿子的对话哦。那今天我们黄老师也来到现场。 Hello 老师，再次跟你问声好。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刚才这一首泰勒斯的 Snow on the Beach、黄老师说是他儿子最近很喜欢的歌、所以爸爸点歌给你，在空中播出送你哦，黄同学。
可惜他现在没有在听，太可惜了。
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你知道，就是你录下来的时候再播放给他听，这是爸爸的爱哈。还上节目的时候还特别点歌这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对小孩都是很有爱的。你看我们的华语歌坛的歌手，如果老一点的、老一辈的哈，周华健。好，他是不是有唱过一首歌叫做什么？
亲亲我的宝贝。
对，亲亲我的宝贝。然后最近的这个新的金曲奖女得主，好，就是以前叫张悬，现在叫安富，哈，他也写过一首歌叫做《宝贝》。
对，
好，那都是写给自己小孩的，对不对？哈，所以爸妈对小孩都是很有爱。可是为什么到那个就是亲子教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会发生冲突，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就觉得叛逆期好可怕哦，哈，不知道在想什么。小孩觉得大人很烦，然后大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讲的你都不听？哈，好，那其实老师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的专家哈，相关领域的人哦，都帮你写了推荐序。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些写推荐序的人哦，跟你好像都是有一些是同样都是心理的专业哈，但是呢。他们就会说，虽然有心理专业，但是他还是爸妈，有时候回归爸妈的样子哈。所以想问一下老师哦，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念心理学，好，然后就是对于亲子沟通的改善有差别吗？
绝对有啊，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对孩子会比较多的包容，就是在看到他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多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不会直接的就会去指责他，我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可是呢，这招对青少年也不是特别有用啦，因为他们就觉得你很烦，不要再问我了，你想要怎么样就那样，有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我们会知道我们并不是要告诉给你一个价值，就说这个是对那个是错，我们是想要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我们会跟你分享，哎，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选项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让他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
其实我觉得你们有一个推荐序的，就是那个一个特殊教育工作室的创办人曲志矿，他就说你在这本书当中哈，让他到一个有耐心的爸爸跟儿子分享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探讨主题从学校有价值观、人生观哈，然后其实大部分的爸妈都希望小孩好啦哈，可是要花时间，而且尊重孩子的方式让他理解、陪伴他长大，可是不容易。好不容易，其实像近期看到很多新闻，就是那种大人就整个情绪就给压开哈，就会发生一些状况这样。好，那所以就是想问一下老师哦，在这本书当中你总共分了四个章节，好，其实我觉得都蛮重要的，这个四个章节呢分别是自我篇、关系篇、学习篇跟价值篇。那自我篇可能比较偏向就是小朋友自己本身他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好，那关系就是跟爸妈之间的、跟朋友之间的，好，要怎么样相处。那学习篇可能就是在功课上面的，好，那价值篇可能就是小朋友他对于一些要怎么讲可能比如说这个人工智慧啊，好，为什么要学习啊，或手机使用已经成为常态要怎么样抗拒诱惑啊，好，虚拟世界啊，或者是说什么理财很重要吗，这个已经比较其他的议题了哈。那这个四个的偏别的分别方法，开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吗？还是刚好就是你跟儿子的对话之间你就把它分成这四类型？
怎么说，我们一开始有设定四个，可是有一个不是现在的当中，因为那时候就在想要就是把自己孩子互动的过程做整理嘛，然后前面几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谈跟自己有关的，还有谈关系和谈学习的。然后最后一个本来是希望特别去谈跟钱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后来又觉得这个年纪的孩子他其实跟钱的关联性并没有那么的紧密，就是因为多数也不会真的自己赚钱嘛，然后那能够做的东西比较有限，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想一想，其实我也希望他们可以 ready for 这个世界，因为青春期就是一个你从孩子变到你要慢慢成为一个成年人，要自己在这个社会能够立足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希望在这一个最后一个部分，虽然它叫做价值，那它更是让你去思考一下，在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社会有哪些议题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是，好，那希望大家一起协助这些青少年登大人哈，就是比较顺利一点点。因为在这本书当中，老师有讲说啊，青少年可能就是啊，也长得很大只啦，哈，然后很像那个实习生啊，好，然后就是可能身高外形，然后什么都具备了，可是就是没有实战经验，好，有些可能想法不会这么的完善啊，或一波度丢一母灾，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爸妈能做的就是让他节省一些走冤枉路的机会，好，跟时间，我们也不希望他受伤嘛。所以是不是请老师针对每一篇哦，挑一个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好啊，那我想在自我那一刻，我想跟大家分享是第二个主题，就是我可以当 YouTuber 吗？
哦，
那这个我们家小孩呢，因为他被爸爸胁迫一定要把这书看完，他现在还没看完，可是我然后
你说这一本书吗？
对，这本书
OK，
然后他看了前面看到这里，他就跟我说这个啊，我的目标是要当电竞选手啊，你说可以，你在书里面说可以，然后你说要设定一个阶段性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就是要我让他玩然后我这时候我当然好啊，那你就往这个目标迈进吧，可是我觉得你玩的过程还是要稍作休息，然后要确实跟我回报这个进展到什么地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孩子提出的这种他想要干嘛，有时候会觉得你真的很认真吗，或者是担心你是不是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觉得与其禁止，还不如就是让他真的去试试看，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哦，如果今天要做到这一步，我欠缺哪些东西。
我是觉得哈，他刚才的那个导致的结论太简单了，他只是叫你就是让他继续打电动。可是如果当电竞选手，跟其他的选手应该是一样的啊。你看那个运动选手，管他是跑步、游泳或什么之类的，他都是要练习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可以我希望啦有所学习。当然我也跟他说，可你知道吗，如果要当电竞选手，你大概一天要打十几个小时，然后要非常的认真，而且要去想一些策略，不是你这种随便玩玩就可以的。当然他说那你要让我一天玩十八个小时，我说这个我们再看看好的。
谈判的过程是不是？
对啊。
其实看老师这本书之后，后来就回去跟我的小朋友讲，你知道吗？我就跟我的小朋友讲说那个妈妈看了一本书齁，然后这里面呢这个爸爸是心理学的专家啊，你知道什么叫心理学的专家吗？然后就说知道。然后我就说他里面呢就跟他的小朋友讲说就是分享一些观念啊，另外呢也会发现说他会跟他的小朋友讲说因为你的爸爸妈妈都是心理学的专家，你不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你就直接直球对决。好，不过我觉得你的小朋友也很可爱啦。好，那但是我觉得在字里行间当中，每个议题我觉得值得大家来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老师在剖析一个议题是很深远的，好，很深远的。那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没有想到那个后面段的部分，就像刚才你讲到说他想要当电竞选手，他可能只着重在前面，他每天可以玩多久，可以一直玩下去。嘿，他还没有想到后面说也许就是要练习，要训练，每天要有进度达到某个成绩。因为你要当选手，你一定要是赢过很多人嘛，你才可以当选手嘛， 对啊，对不对，才有资格出去外面比赛。好，所以可能就是后面的那些部分也可以就是让他学习这些能力啦。最后有没有当上电竞选手不重要，可能就是中间那个过程他有学习到一些东西。
对，而且真的有尝试嘛，做一个他觉得他可以试试看的事情。
是，老师讲到这个部分，我就会想到我之前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好，然后他毕业致辞，他就说他被他妈妈骗北大。好，然后他就说小时候就是那个所有的爸妈都是说你要念书啊，你要啦啦啦。他说他妈妈不一样，他那个就是他开始念书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讲说那个妈妈以前就是环境比较不好啊，好啊，我不会念这样子，那你现在有机会去上学，你回来教我。然后就觉得我要回去教妈妈那我就要认真学这样子。然后说那教着教着他就因为要教妈妈嘛，然后教着教着就突然发现他妈妈拿出一本小本子，好，然后他就觉得他妈妈有一本小本子很神奇，就问他妈妈说那本子是要做什么的，然后他妈妈就说这是我的计划本。 好，就是我每天到底要念多少啊，达到什么进度啊，好，我就写在上面，然后按表操课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也要那个本子，然后他妈妈就说不行，这一本是他的，然后就丢一本给他，你自己的自己做。对，然后他就说他就这样一路被骗到了北大。好，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起心动念是有差的啦，齁。
对啊。
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老师在第二篇是关系篇，这个就可能是很多爸妈比较不可思的，因为有些亲子紧张，然后小孩又觉得爸妈很烦，齁，这个部分还有很多的议题，齁，爸妈会担心的，比如说就是什么怎么交朋友，朋友好不好啊，或者是你在学校到底有没有霸凌啊，公不公平啊，齁，或者是有一些观念上的问题。那在这个章节当中，老师要拿哪一篇来跟大家分享？
觉得就拿第一个吧，就是我想这个有自己有青少年的爸妈应该都很有这个困扰，就是小孩会觉得我们很烦，很
好啰嗦。
对，
嗯，
那但是其实我想大家多数的时候都是在想要关心，想要知道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只是我们的表达和他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的表达是就是都没有对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去花一点时间跟孩子去想一想，那你希望我做到什么样的表达，然后用什么方式你会最舒服，那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用的爸妈觉得他想要关心孩子，孩子都不理他，然后孩子就觉得你的关心我不想要，那与其就是照你自己以为的方式去做，还不如跟孩子就是开门见山去聊一聊，说好啊，那你希望爸爸怎么样关心你啊？那如果你想要我每天问你的话，你就要每天自己告诉我你今天做了哪三件事情。那如果他可以这样做到，那你就要练习去接受哦，这个就是我孩子让我知道他有感受到我关心他的一个表达方式。那如果双方都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觉得你很啰嗦的状况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是。
那我觉得啦，我这当然是我自己心中的幻想啦，就是我孩子我想想书是礼拜五，反正他周末看的，然后礼拜六他去上作文班，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买了饮料请我们喝。
哦，这是一个感觉上不错的反应哦。老师，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即将要进攻服务，那待会再来跟我们。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商周出版的《你们就是不懂我》。那这本书的作者是黄阳明老师，他本身是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博士，也是辅仁大学心理系的副教授。本身有一个，其实是两个，好，只是现在比较常，应该是两个吧，老师。
是，
你有两个小孩嘛？好，那也就是一个是小学三年级，
对对对，
那一个是七八年级，那七八年级就是现在青少年的这一位，对不对？哈，
对对，
那这本书主要就是透过心理学博士的专业，让大家找到正能量，好，陪伴小孩们度过这个有点不知所措，似乎又有点美好的成长期。那刚才老师在我们的广告前面就讲到说，其实这本书好是你们亲子之间的一些议题跟对话，那写成一本书之后，你也拿给小朋友七八年级的这位老大阅读，那产生一个结果，他去买饮料给你们喝。
对啊，我都快哭了。
是不是因为就是在这本书，其实我看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议题哦，真的很生活感哈，而且就是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过的对话，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说，爸妈怎么那么啰嗦啊？哈
啊，
人如果活着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生有什么乐趣？我可不可以当 YouTuber？ 那小朋友是说要当电竞选手哈，或有些人说，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呐、啊，我可不可以当普通人？为什么要拿我跟别人比来比去啊？啊，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啊？啊，在学习上面可能有些分数很重要吗？啊，我这个就是学的不好啊，我不聪明啊，哈，然后或者是情绪会影响，好，那在第四篇的价值篇哈，可能就是另外有讲到是什么理财呀，哈，然后或者是说什么都在变，不变的是什么？哎，这是很多话题在家里，其实就是很多不同的家庭都有讨论过，可是大家讨论的方式不一样。
对对对，
对，比如说爸妈怎么都那么啰嗦，像刚才黄阳明老师的建议，在这本书他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有时候啰嗦跟关心是一体两面。
嗯，
好，然后希望青少年可以去了解说，爸妈为什么这么啰嗦，其实是一种关心，但是同时也可以告诉爸妈。哪一种方式或哪一种做法你会觉得比较舒服？好，那爸妈也要修正一下用这种方式。
对。
那同时也希望小朋友呢，你可以在爸妈不要啰嗦的时候，你就把事情全部都做好。
对啊，你做好嘛，又干嘛啰嗦呢？对不
对？
对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是双向互动沟通很好的模式，但是很多人的家里就是，如果小朋友觉得爸妈很啰嗦，爸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爸妈就觉得你那是什么态度？对不对、哦、有些是这种解决模式，所以你看、哦、这个处理的模式不一样，同样的情景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那老师既然可以做到小朋友请他喝饮料，我们就好好的学习哦。老师，那他请你们喝饮料之后，你有没有跟他聊一聊为什么他看了这本书之后要请你们喝饮料？
他当然就是很云淡风轻的就是说没有啦，刚好今天有剩钱啦、
哦、
然后还是说，你不是书里面有说吗，那个有些事情自己知道放在心里就好，不用讲出来。
哇，那光这段话你就会觉得他有吸收到，他有内化到，对不对？
我的心中想象是这样啦。
OK。
不过我觉得，从看书到现在这几天啊，有一个蛮明显的不同，就是他更愿意在睡前来找我聊天。
嗯，
对，以前我们要逼着他过来，然后这几天就会自己在那里。在摸来摸去，然后就希望你跟他讲话。
哎、欸，男生呢、欸、不是女生呢、欸 对啊、对不对？哈，好，那所以亲子之间的沟通对话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所有的爸妈都是爱自己的小孩，那只是有时候，我觉得生活有压力哈，那个时间感或者之类的，你没有那个耐心哈啊。其实有时候相处的时间。小孩一下就长大了，好，那个过程是美好的。那我之前曾经有听到人家讲说，哈，其实在养小孩的过程当中，很像是带着一只瓜牛，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那个瓜牛就觉得说，啊，你怎么什么东西动作都这么慢，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好。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后来那个瓜牛就慢慢爬爬爬爬爬爬爬爬到那个上面的时候，好，然后这个爸妈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中间的过程虽然很慢。好，可是最后是透过你的眼睛带着我们看其他那个世界的美好，有点是类似那样。那很多爸妈会觉得说，在养小孩的过程当中，好像是自己又再活一遍，就是疗愈自己内在的小孩。 好，那当然这本书是你们就是不懂我。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是心理学专家啊，你自己也年轻过，也当过青少年，你会不会就是稍微就是在讲小孩教小孩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同样年龄层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啊，或怎么样的反应啊，来做一个相比较？
我觉得很难不吧，就是一定会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事情来跟他做比较，但是我也会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你看差了二十几年，其实变化非常非常的多。那特别在自从有这个网际网络、有手机、有社群媒体之后，整个人际的关系，还有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尽量提醒自己，哎，不要用以前的方式。所以我偶尔啊会跟他炫耀说：“你知道你爸以前都是第一名吗？学霸。”他说：“哦，然后呢？”就对他们来说，以前如果你都是第一名，然后你考上很好的科系，我们都会觉得哇，这好棒哦。可是对现在年轻人来讲，他们可能打自心里并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他可能更在意的是啊，你是不是 IG 上很多粉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大家都有看到啊，这样子。
嗯，我也深深觉得有年代的差异哦。我那天是听到小朋友讲说：“妈妈，我这个礼拜当班长哦。”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叫做这个礼拜因为就是人人有机会嘛，小孩有无限的未来，所以大家都试试看，体会一下当那个角色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跟那个心情，还有负担的责任嘛，哈。
嗯，
好，那所以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跟上年代啦，因为现在他们的年代是不一样了。所以在针对这个章节，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有自我篇、关系篇、学习篇、价值篇，是不同的议题。那我们也请老师每一则哈，每一篇挑一则来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在这个爸妈一般很东方社会很在乎的学习这部分，成绩这部分，
我们就来讲成绩吧。
好。
对啊，那我知道这个每一个家庭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家里头，我们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学会，还有你的学习态度。
哎，刚好这次访问你的时候，就有香的社会新闻，你知道吗？前面有一个那个网红医生爸爸，有没有哈的事件？啊，然后另外一则的事件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爸爸，他女儿考第五名，第五名95分被打，有没有？哦，我看到下面网友当然是很生气，觉得爸爸不能这样。好，那有些人也会写说：“哈，95分啊，那手上拿的不是考卷啊，这样要打我们家那个9分的旁边电视上正在看电视。”哦，所以你就会觉得，哎，不同家庭的小孩那个待遇差很多哈。好，那老师针对这部分怎么看？在这本书当中，你分享的内容是？
我们当然是要，就是我觉得不止让导，也让家长知道，分数其实不能反映孩子的努力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孩子没有考好有非常多可能的原因，有的时候是他可能不知道答题的诀窍。因为老实说，现在你说很多小孩考得好，他可能是因为有去补习啊，有去做了比较多的这种练习。因为我觉得考试，他像现在考试不是，就是可能以前也是一样啦，但是我觉得你要知道怎么答题，这个题目在问你什么。那你如果搞不懂这件事情，就算你很懂，你也会得到不好的分数。所以我觉得爸妈在看待这件事的时候要更关心一点，而且他们现在的题目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的题目就是题目拿来数字，你都不用看题目，然后数字拿一拿就可以算了。可是现在题目通常又臭又长，然后讲了很多东西，它真正关键的只有一小个段落。那如果你没有掌握这样的原则，或者是你理解上没有那么好的话，那你会答错，甚至可能完全方向是错的。
我觉得老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家里有小孩的，好，现在在读108年课纲的，才会真正的了解到，你知道吗？我非常的理解老师讲的东西。你知道，以前我们数学考卷拿来的时候，就直接是数学字，
对啊，
好，加减乘除，唯一会出现字的，大概就是应用题，稍微带入一下情境跟状况，然后就是还是从那段的字当中把那个数字圈出来，还一样可以算得出来嘛。
对对对。
啊，我第一次拿到在现在小朋友的考卷拿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因为我老花嘛，又是字又是图的，超多的，有没有哈？
对 啊。
不过我觉得老师在学习篇这边哈，我有看到一个状况是，你的小朋友突然有一天就跟你讲说他不喜欢英文，
嗯，
好，然后你就很诧异， 好，那其实现在也要推双语教育嘛，好，台湾就说什么2030年我们就要成为什么blah blah blah之类的啊，所以现在就是从国小就开始，学校里面就进驻英文老师，然后就是教英文这样子。
对，
然后你的小孩跟你讲说他不喜欢英文的时候，你有点讶异。好，因为之前
好像他其实是可以，他会听我们，我跟妈妈有时候我们不想讲，就是不想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英文，他就会抓 keyword 说，你们现在在聊事情哦，所以他是可以听懂的。
而且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有一段剧情是讲到说有一首好像是也是泰勒斯的歌吧，然后你就说，这个你应该听得懂那个歌词在唱什么，你知道他在唱什么吗？然后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哎呦，程度很好，我还不知道，我还听不出来。然后，所以他算是程度好的，他竟然会跟你讲说他不喜欢英文。结果后来你再仔细的问他之后，发现他只是因为考不好，不是不喜欢。
对啊，很多时候这个很微妙啊，因为人家孩子有的时候会因为小事情，然后挫折之后就会连带他对这个东西的抗拒。那他现在因为考试难免就是要背单字嘛。然后文法，那他这两个是他比较弱的，可是你如果是说听说他是 OK 的，他完全是可以跟别人对谈的，那我就会心里就会很多 OS 啊，就是那到底我要用采什么样的姿态来去跟他说，当然某方面我是肯定其实已经可以了，你只要持续保持就行了，但是分数拿就是那样嘛，因为考试就是要背单词，就是要懂文法，那这一个我们还在努力的跟他磨合当中。
好，但是你有帮助他厘清他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老师很循循善诱，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到底是不喜欢英文呢，还是因为只是考试不 OK？ 好，然后另外呢，在老师的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你在当老师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学生好像在课堂上什么都很有兴趣，然后也表现得不错，可是每次考试都考得很差，然后也是抓他过来问，那同学也是很不好意思的说，他喜欢这个课，但是他不喜欢考试。然后另外老师也有讲到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说你在学的时候也有遇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很清楚的是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嘛，
对啊，
所以他就制定了一个神奇的得分表。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擅长的去得分，加起来还是可以满分。我觉得这老师好先进哦。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当老师就哇，你真的很用心啊，因为东西很难算分数，然后你居然让我们这样玩。
对，可是这样子就会让小朋友有不一样的兴趣，所以你那天在跟小孩子在对谈的时候，你就说啊，不然我们来换另外一种计算的方式，你花了多少时间，然后得了几分，或者是说连重新学习或订正之类也可以得分，大概类似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这一招是有效的，因为这个有点像是像人家那个玩电玩的时候，我之前曾经过一篇，也是一篇文章，有点忘记了，类似就是那个爸爸是做电玩相关产业，然后他就在解释说为什么小朋友会对电玩着迷，那其实它里面是有些设定的，可以让你有成就感啊，然后有刺激感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用同样的方式，其实有点类似心理学，让小朋友在课业上也是用这个方式，让他可以觉得好像在破关，然后就是有成就感，然后可以这样去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后面大家成人的智慧跟技巧来引导青少年啦，好，那另外就是你有没有遇过那个小朋友他觉得说我就是不是很聪明，我就是怎么念都不会。
我们家哥哥最近常常在嚷嚷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说你精英很好，爸妈都念很多书，
然
后你就要带他去看到说他为什么会觉得他不聪明，那这其实又连到那个考试，又是分数，
是，
所以必须要让孩子可以把他自己的能力跟分数做一个脱钩吧，因为我们可能在所有的场合里头太看重在学业上面的表现，以至于孩子会看清他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能力，那这个是需要一直去强化让他们看到的。
好，那其实老师在书里面也有讲到说，当初你小时候成绩也是很好嘛，
嗯，
那去念师大附中的时候，好像是你的爸爸就跟你讲说啊，那你可能以前国小就是很棒这样子哈，然后到师大附中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像人家讲说，哎，你进去建中之后，
对对，
哎，你就不见得
打个预防，
对对对，有点像打预防针，然后那时候你还不太懂这样子，不过我相信你进去之后，你应该也会遇到一些所谓的神人，好，但是在书里面你是讲说，你到大学的时候发现说。哦，有些真的没办法，有些科别或考试不是你所擅长的，那你只能用一些考试的技巧把它度过这样子。
对啊，因为真的没兴趣的时候是这样啊。
对啊，所以就是这些技巧或这些想法，可能也要大人，因为你有这个智慧来引导一下青少年。好，那的确啊，我每次都跟人家讲啊，如果念了就会，大家不就都医学系，对不对？啊，不是都课本一样，教材一样啊，就是有人可以很短的时间就念完啊，有些人就是很容易理解啊，有些人就是怎么念都不会。好，这个就是先天的差别，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先付出努力啊？有没有尽量？而且我们在这个体制之内，还是要稍微配合嘛，对不对？好，好，那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本很实用的书籍分享给各位。那其实子玲一直觉得，哦，虽然说他是写说给青春期的小孩跟青春期的父母，可是我个人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度过青春期。然后我的小孩虽然他们现在国小，可是问的问题也跟书里面的差不多。好，那大家也可以看看说，在黄阳明老师心理学专家。怎么样就是解这些议题，因为每一家的解法不同，哦，可以参考一下，所以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书籍。那如果大家还想 follow 黄阳明老师，哦，他有 Podcast， 然后呢同时呢他有 FBIG，哦，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还有心理学博士陪你轻松育儿。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那节目最后我要放一首很废的歌，这首歌呢，它的歌名啊，很多人就很注意这个歌名。这个歌名叫做《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那今天也谢谢老师喽。
谢谢。
大家好，我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五，且持续服用贺导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贺藻和谷胱甘肽，最终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贺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